各位朋友，我是徐锦瑶神父，很高兴今天又有机会跟大家分享天上人间的道理。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在美国的一个经验。我很喜欢美国，但也许不会再去美国了，或者也不能再去美国。理由就是我犯了一次诚实的错误，错误不过是诚实的错误。是元2003年2月，洛杉矶华人团体邀请我为他们做培训课程。北美洲其他华人团体知道了，都希望我能够顺道往返。最后的决定是三天在加拿大的温哥华，一天在美国的西雅图，大天在美国的洛杉矶。我在温哥华为华人做了三天的演讲后，于2月12日由朋友开车从加拿大送我经过林顿的关口往西雅图。这天刚刚是武警小组向联合国提交报告的前两天，也是传闻美国决定是不是要攻打伊拉克的重要时刻。这时美国的反恐警戒已经上升到相当高的程度，传说是这是第二高的程度了。当官员知道我是被邀请去西雅图为当地的华人天主教徒做培训的时候，尽管只是一天，仍然要我出示邀请信。我的一切邀请信都是中文的，当然一个行程表是英文，里面写的是我去做弥撒、观光、灵修讲话，还有一个英文字叫 workshop。 他一听到 workshop 这个字，那个官员立刻问我 How much do you get paid? 就是他们给多少钱你了？ Who pays for it? 谁给钱呢？ How much will the participant pay? 那参加者要不要给钱？我说我是一个天主教神父，整个课程都是免费的。我还说香港人说 workshop 这个字不是说什么工厂啦，而是说讨论会、研讨会等等，它跟工作、酬金、薪金等等完全没有关系的。但是每一次我要做任何解释的时候，那个官员总是很凶很粗暴的大声说 You listen to me， 你听我说。他老是说你听我说，你听我说，他从来都没有听我解释。这时是上午九点钟左右，西雅图的朋友希望我中午到达他们那边，所以我这时心里很急，好像热锅上的蚂蚁。我们选择在这个林顿的关口过关，本来以为这是个比较偏远的关口，过关的车会少一些，没想到会变成这个样子。在没有办法说服官员的情况下，我们只有打电话到西雅图的，告诉他们，请他们立刻给我传真一封英文的邀请信，说明这是个没有钱的，是完全义务的一个邀请。我们原来希望这个信能够直接传真到海关，但他们不允许，我们只好问能不能传到加拿大 Richmond 我们的朋友那边，我们到那边去拿信，然后再从那边的附近的另外一个关口过关，那叫 Peace Arch。 那个官员答应了，于是我们到了 Richmond 拿了传真以后呢，就去 Peace Arch 过关。这时已经是中午12点，我们一到 Peace Arch，官员从头问我一些过关的问题，最要命的一句话是问我是不是曾经被拒绝进入美国。我回想20多年来走遍了天下，从来未曾被拒绝过，从前有两次来美国，美国也顺利过关，所以条件反射的我就说没有。他立刻说我撒谎，因为我刚刚就在2个小时前被拒绝进入美国。我立刻道歉， 并且告诉他这是个语言向上的误会，因为我正在为解决过关的事情而奔走，过关还那个海关还没有完全拒绝我过关，只是要求我先拿到一封英文信。我告诉他当时我对这句话的了解是，整个上午其实是同样的一次的过关，它是没有完成而已，仍然是一个进行式而不是个完成式。我再强调那是个语言上的误会，我说假如我误会了这句话我道歉，并立刻把那封信，那封传接的信给他们看来证明。那封信很清楚地说， I'm writing to clarify with you that this workshop is totally free. Participants will not be charged and father will not be paid. 意思就是说，我现在写这封信来清楚告诉你们，就是这一个研讨会是完全是免费的，参加者不用给钱，徐神父也没有不受任何的酬金。那个官员忽然间问我在什么地方念书，我说在罗马，他立刻说我的英语没有问题。我想他大概以为罗马也是讲英语，其实罗马是讲意大利语的。所以我该当对这个问题曾否被拒绝进入美国这个问题不会产生误会。我说即使真的误会，假如我要欺骗你的话，我何必要去拿那个邀请信呢？整个过程整个处境都显示我完全没有欺骗的动机，也没有这个需要。我是个神父，我可以去那边，我有邀请信，我根本不需要做任何的欺骗。但是那个官员不接受我的解释，反而说我分别从两个关口过关就是我欺骗的证据。我再一次告诉他去第一个关口，因为它是一个比较少车过关的关口，现在拿了邀请信以后，这个靠近这个关就从这里过，而且我们告诉他那是个第一个官员让我们从这里过的。但是他不接受这个解释，他说要取消我原来有的美国的签证。最后的结果当然是他把我的美国签证拿去取消了，并且说我可以去加拿大温哥华的美国领事馆去向有关的人士解释重新申请美国签证，然后他要我签署一份文件，里面有两个选择，一是取消这一次行程并接受美国签证被取消的事实，里面写的理由是 It seems that he is deliberately cheating， 他说好像这个人是故意来欺骗的，他用的是好像 It seems 好像，没有完全肯定。另一个选择是向美国法院上诉，但大约要排期一个半月，就是45天。对我这个只在美国停留8天的人来说，两个选择其实只剩下一个，就是我不可能在美国上诉，就只有认罪取消行程丧失美国入境签证。十分奇怪的是，当他把注销了的签证还给我的时候，他忽然加了一句话，他说我犯的是一个 honest mistake， 诚实的错误，诚实的错误。他离开以后呢，旁边的另外一个官员也说我们不能不严格一点，因为有很多人想欺骗美国。我想来想去想不通的是，为什么他的罪名是 it seems， 好像是，他好像是在骗人，好像是就是没有完全肯定，还要说那是一个 honest mistake， 这个诚实的错误，为什么好像骗又是诚实最后变成不诚实呢？他又为什么要把我这个绝对无心欺骗也没有需要欺骗的人跟其他想欺骗的人放在一起处理呢？我只能够联想到的是，最近部署政府也同样是在未有确实的证据下，并且在德国、法国、中国、俄国等等国家的反对下，甚至在世界各大宗教领袖包括我们教宗 还有不熟他所熟的教会的宗教领袖。这些宗教大领袖的反对下，仍然是不断地准备进攻伊拉克。有一个话说，权力复修，绝对的权力就绝对的复修。美国政府的权力跟美国海关的权力已经接近是绝对的权力，所以他们会倾向于为所欲为，又或者官员们已经因为近来反恐问题而反得过了头，所以他采取了宁往无纵的策略。宁往无纵，我们第二天一早就去美国领事馆准备申诉。令我更惊讶的是，我在领事馆中竟然不获任何官员的接见，只有一位讯问处，就是看门的人，来问我一些很简单的问题，要叫我回去再预约来领事馆面谈，预约时间来面谈。这个看门人简单的告诉我，预约要3-4天，给签证的时间最少要一个星期以上。我立刻告诉他，我完全没有这个时间，因为我必须在第二天就去美国的洛杉矶了。我把我的飞机票让他看，希望能够得到领事馆的帮助。他表示，我除了回去等以外，没有任何办法。我问他，可不可以给我3分钟的时间，去向他的上司来解释一下。他一口就拒绝了，便认为他已经替我传达了我要讲的全部内容。我告诉那个职员，我是受到不公平的对待，我是个受害者，难道就没有任何补救的方法吗？他看都不看我一眼就走了。就这样，我莫名其妙的被取消了美国的入境签证，让西雅图跟洛杉矶的朋友白白的等了差不多2年的时间。理由竟然是在一个诚实的错误下的一个未经证实的欺骗之罪。好吧，后来一个反省，我休息以后我再跟大家分享。
请降临于我们，烧毁我们每一每个罪，你我们的安慰，你我们的翅膀。
在这件事情上，我经常讲和相信的道理又再一次受到了考验。我真的相信不幸可以变为祝福吗？我真的以为一切的绊脚石都可以变为踏脚石吗？而天主能够从坏事当中产生好事吗？这一次在美国加拿大的日子正是我60大寿的日子。这个意外连同三个月前我脑袋里面有一个瘤，是什么回事呢？那是天主给我的贺礼吗？那是天主给我的寿礼吗？那是天主给我的祝福吗？我认为是，因为这两件事情都让我再一次在政治和信仰上学到了很多很多东西，也做了很深的反省。在政治和国际事务上，我反省到，第一，从官员和事管人员的身上，我看到很多人际关系的反面教材，足够我很多年讲到的材料。我不主张在公事上讲人情，但公事不可以有着人情味吗？我认为办事要公正无私，但也要容许解释和让错误得到纠正。我们不单单要在教堂和社区中照顾弱小者和边缘人，在公事公办的时候也有很多很多人是弱小者，他需要照顾的。第二，海关是一国之大门，款待各方来客，官员本来该当理性而热情，有礼而乐助。是什么让我们的世界变得互相提防、互不信任呢？圣经里面的待客之道为什么变得那么困难呢？第三，我更明白马克思所说的人性的疏离或者非人化是什么一回事。官僚主义以官老爷君临天下的姿态按章办事等等，正是这些非人化的罪的那个原因。第四，我喜欢美国人讲的美国精神，但那是自由、民主、人权、理性、人道的综合体。但是当我在一天里面经验到两个海关的官员和美国领事馆人员办事方式的荒谬性的时候，我知道所谓的美国精神不过是一个很远很远的梦想，它很容易被不孝的办事人员所破坏。第五，今天世界看到美国政府的单边主义，就是不理世界的公论与共识，只知独断独行，很可能也是潜藏着的另一个美国精神。所以我们不可能期望坐在华尔街掌管着世界经济命脉的大员们会关心亚洲的金融风暴，而坐在五角大厦握着弱国生死的军阀们又怎么会同情巴勒斯坦人和伊拉克人的命运呢？第六，所以我从此会更多宣讲世界大同、天下一家的理想。柏拉图所说，人是自私的，集体的人就是集体自私的话，果然是千古的名言。中国将来强大了，也一定会欺负弱小国家的，所以基督徒必须活出一种扎根信仰、放眼世界的信仰，来促进世界的大同，打破人间的隔离。我也知道在美国中就有很多有良知的美国公民，他们也愿意为世界的和平与人类的平等而奋斗。我所认识的美国朋友当中就有很多这类人。美国是很难被世界改变的，只有靠美国人从内部去自我改变了。我希望有一天美国也能够表里一致，活出他们所宣扬的美国精神，这正是美国能从基督处获得的真真实实的救恩。第七，美国的军力已经是排在他后面的九个强国的军力的总和，但我看美国的当选者还是有很大的集体恐惧感，集体恐惧感，这才导致了官员们的非理性的举动。美国追求的是绝对的安全， 但美国忘记了圣经上说世界上没有长存的城，而且也只有仁者才可以无敌于天下。中国人说爱仁者人恒爱之，这是千古不易的道理。在个人和信仰层面上，我也反省到几件事情。第一，我再一次明白什么叫边际境遇，那是我经验天主照顾、依靠天主、学习服从、学习交托的最好的实践。想不到这几天我的祈祷竟然分外的热切，我也再一次明白什么叫人总有不可为、不能为或者为而无所成的时候。对我这一个到处受欢迎的人来说，这也是我正正实实学到谦卑的机会，并领悟什么叫谋事在人，成事在天。第二，我全身的思考力、应变能力等等好像都大量的涌出来了，整个生命都像是处在最高的戒备状态中，那是一种难得的感觉，好像是我生命的一种大检阅。第三，工作本来是为了提升人性，不是为了消灭人性，帮助有需要的人始终是基督徒最重要的本分。所以在我们的任何工作当中，爱与同情、关怀和帮助一定要占得最主要的地位。第四，另一方面，温哥华很多朋友都在这个意外当中为我奔走，正是人间柔情。他们跟海关老爷们那种高傲而冷酷的嘴脸形成了极强烈的对照。第五，更妙的是，因为我不能去洛杉矶，所以大家都在为我想办法怎么样补救。最后我们采取了网上聚会的办法，让我安坐在温哥华朋友的家庭里面，坐在一部电炉的面前，却能够跟洛杉矶的朋友们见面。我能见到他们，他们也能见到我，我可以向他们讲，他们也可以向我问。第六，为了这个网上的聚会，美国、加拿大两边的朋友们日以继夜的工作了大半天，终于以最简单的方法去完成了最不可思议的任务，而且效果超出了理想。我讲的开心，洛杉矶的人也听得满意，可以见到有志者事竟成。第七，我已经去了大陆50多个地方，再要轮一次很不容易。如果有一天我能够坐在香港，然后启动了大陆教会里面几个地方或是十几个地方的电脑，同时为他们上课，那么这项新工作应该就是因为这一次的意外而诞生的了，也不是天主从坏事中产生出好事来吗？第八，去不成美国，得益处的最大的当然就是温哥华的朋友了。这是所以我八千都为他们讲了，他们真的很高兴。何况美国的朋友也不是没有听讲的机会，但见到有些教友从老远的东岸波士顿赶到西岸的洛杉矶来在网上听我讲道理的时候，我正想对他们说孔子说朝闻道夕死可以的精神，也大概是这样而已。第九，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塞翁得马焉知非祸。谁知道如果我去了美国反而会遇上另外的其他灾难。在美国伊拉克的危机当中去不成美国也未是不是一件好事情。第十，最后也是最不可思议的一点，就是在政治最民主、宗教最自由的美国，竟然就是我生平第一次，也是到此为止唯一的一次不能去传道的地方。反过来说，在有些人眼中认为没有宗教自由的中国，我却竟然可以为基督的福音而连续 鞠躬尽瘁了十几年，去了五十几个地方。最自由的美国我不能传道，人家说最不自由的中国我可以传道，那是很吊诡的一件事情。第十一，美国仍然是我爱的一个地方，我更爱的是美国的华侨朋友。我在这件事情当中曾经答应过他们要赔偿他们的损失，就是说有一天我会再去跟他们讲的。当我回到香港以后，我会再申请美国的签证，如果再失败的话，那我只好说再见了美国。好了，各位朋友，今天跟大家的分享就到这里，希望上主降福大家，也降福你们的家庭，你们的工作，天主保佑。